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期明慧评论的题目是法律是中共混淆视听的幌子，接下来是中共恶人的罪恶不会被岁月掩埋。下面首先请听法律是中共混淆视听的幌子。
我们中国人从小就听熟了党纪国法这个词，党纪不仅和国法并列，而且摆在国法之上，人们在潜移默化中接受了这种把党纪摆在国法之上的做法，甚至不自觉地加以维护。现在很多人都认识到中共是个流氓黑帮组织，是个邪教组织，说白了党纪其实就是这个黑帮组织的帮规，也就是说一个流氓黑帮的帮规凌驾在中国法律之上了，成了所谓的法律准绳，这个黑帮的意志成了判断是非善恶的标准，中国法律只不过就是这个黑帮组织的整人的工具而已，这在迫害法轮功中表现得非常突出。大家知道狐假虎威这个成语，中共黑帮绑架政府迫害法轮功迷惑了很多人，就像动物界中对虎威的畏惧一样，人们出自于对政权权威的认可和畏惧，加上被中共造谣媒体的欺骗，真以为政府不让练就不能练，练了就违法了。按照现在宪政法规，任何政党组织都在宪法之下，不能超越宪法，这表明中共黑帮无权在法律上给法轮功定性。中国的正义律师们从法律的角度上指出，中国没有任何一条法律禁止法轮功，也就是说法轮功在中国是合法的，国务院出台的邪教组织名单中也没有法轮功，这说明没有任何现行中国法律或行政法规说法轮功是邪教组织，也就是说中共迫害法轮功完全是非法的。江泽民集团以权代法，以黑帮的帮规要求全党和其保持一致，以莫须有的罪名血腥地打击法轮功，中共这种黑帮做法违法在先，却又耍流氓声称是法治，用法律来掩盖其非法的行为，用刑法第300条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行政法规实施罪来给法轮功学员定罪，走所谓的法律程序作秀来掩盖迫害，让迫害显得合法化，以欺骗各界。按照刑法学理论，犯罪构成有四个要素，也称四要件，缺一不可。其一是犯罪主体，这主要指行为人是单位还是自然人，是成年人还是未成年人等等。其二是犯罪主观方面，是指行为人即犯罪主体在主观上是故意还是过失，如小偷偷钱在主观上显然是故意。其三是犯罪客体，就是犯罪行为侵害的对象，如小偷偷钱侵犯的是受害者的财产权。其四是犯罪客观方面，是指犯罪行为客观上造成了什么样的社会危害，严重程度如何。例如如果张三偷了李四10000元，那么张三的盗窃行为客观上给李四造成了10000元的损失。然而荒唐的是，在所谓的法轮功案件中，四要素竟然缺三个。法轮功学员到底破坏了国家哪一部法律行政法规的实施了？如何实施迫害行为？迫害的程度又是怎样？造成了怎样的迫害后果？面对这样的质问，公检法的所谓执法人员哑口无言，找不到任何法律根据，但却用刑法第300条重判法轮功学员制造冤假错案，草菅人命。其实真正迫害法律实施的正是中共自己， 近来辽宁省营口市七名法轮功学员被秘密判刑一案就是其中的一例。2009年9月23日，营口市鲅鱼圈区国保大队的警察分别将董兵、毕世军、孙立、沈广海、于志宏、王志远、谭文敏这七名法轮功学员从家中绑架并非法抄家。当时董兵未修炼的弟弟和父亲也同时被非法抓捕，一个月后将他们释放。2010年3月23日，鲅鱼圈法院对这七名法轮功学员进行了第一次非法庭审。当时他们的家属聘请了由四位正义律师组成的律师团，律师们根据中国现行的法律为他们做了有理有据的无罪辩护。当时参与非法庭审的执法人员听了律师的辩护都低下了头。律师们最后说，既然公诉人拿不出任何他们有罪的证据，就应该立即无罪释放法轮功学员。最后法官宣布休庭。2010年6月1日，鲅鱼圈区法院第二次非法庭审孙立等七位法轮功学员，但是却没有通知他们的辩护律师，使得律师因为没有得到法院的通知而无法到场为他们做辩护。庭审时，这些法轮功学员各自为自己做了无罪辩护。于志宏诉说了被警察非法庭审时遭到了酷刑折磨，这次非法庭审法官又宣布休庭。2010年7月28日，鲅鱼圈区法院在鲅鱼圈610的授意下，没有通知辩护律师和家属，秘密地对七名法轮功学员再次进行非法审判和判刑。孙立看到家属和律师都未到庭，就拒绝出庭，遭到殴打，并被强行将手脚扣在柱子上。孙立的手脚被勒得肿得很高，多日未消。这七名法轮功学员都被鲅鱼圈区法院秘密判了重刑，而且所有家属都未接到判决书。董兵和毕世军被重判7年，沈光海和孙立被判刑5年，于志宏被判刑3年6个月，王志远被判1年6个月，滕文敏被判3年缓刑5年，于8月12日放回，孙立下落不明。法庭在没有任何犯罪证据的情况下，却仍然非法重判法轮功学员，这叫什么法治？法律程序只是政法委610在背后操纵的骗人把戏而已。法轮功在世界100多个国家传出，只有在中国大陆遭受中共流氓黑帮的迫害。在这些法律案子中，我们清楚地看出中共黑帮的帮规高于法律，走所谓的法律程序掩盖不了其迫害的实质。还有很多迫害案例根本就不走所谓的法律程序，610指使警察直接绑架法轮功学员，非法把他们关在洗脑班，用欺骗、伪善、强制等等方式让他们放弃信仰，所谓的转化。而且很多洗脑班就设在所谓的法治学校或者法治培训中心里面，例如甘肃省豫剧团琵琶演奏师法轮功学员刘直芳，2005年7月底被兰州市法治培训学校龚家湾洗脑班长期吊背靠迫害致死，终年48岁。所谓的法治培训学校披着法律的外衣，违法犯罪，虐杀无辜，中共想把其非法行为通过法律程序来把迫害合法化，用法律这个容易让西方社会上当的幌子来遮挡其犯罪行为，但这并不能掩盖其违法犯罪的实质。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下面请继续收听《中共恶人的罪恶不会被岁月掩埋》。
据明慧网报道，安徽省亳州市蛟城区观塘镇周庄法轮功学员杨精英于2003年11月被中共恶警折磨致死，身后留下2个当时还在读中学的儿子， 事隔七年之后，杨金英的大儿子王磊已经长大成人，他就母亲被迫害致死一案控告亳州市蕉城区公安局，要求依法查处直接负责人。王磊在控告书中详述了母亲所遭受的非人折磨。在长达一年半的监禁中，他们对我母亲实施了各种手段的迫害，人格上进行侮辱，张口就骂，抬手就打，一般常人还讲打人不打脸，可他们对我的母亲一个50多岁的人专打脸，手打痛了，打累了，换鞋底子再对着脸打，一打就打了300多个嘴巴子，肉体上折磨。他们把母亲双手铐住吊起来，脚不沾地，一天一夜用皮带对身上抽打。他们还在精神上威胁恐吓，常常几个人连推带搡，大呼小叫，要不老师你两个儿子不准高考，就是考上了也不让上。在寒冬腊月，他们用冷水向母亲身上浇水，在38度的酷暑天气下，他们逼母亲站在水泥地上暴晒，母亲的体重锐减，从过去的100斤下降到40-50斤。同狱的人看母亲可怜，把家人带给他们的牛肉分给母亲一些，这样母亲便攒了5-6担牛肉。有人问，你瘦成这样了，为啥不吃送给你的牛肉呢？母亲回答，我的两个儿子都快要高考了，他们更需要营养。这样一位伟大的母亲，她被折磨得遍体鳞伤，全身瘫痪，大小便失禁，而御医竟还灭绝人性地在她被放出来的前一天晚上给她灌了一碗辣椒水。母亲被折磨得奄奄一息，生命垂危时，看守所怕承担责任，才在2003年11月11日以保外就医的名义释放的。这期间，他们还判了我母亲3年刑。母亲被我和弟弟接出后送进恒康医院，医院检查后立即就下了病危通知。没几天，母亲就睁着眼含冤离开了人世。母亲被迫害致死7年了，儿子要向凶手讨还公道。知道这一案情的人是不会感到惊奇的。杨金英离世时，儿子还在上学，那时孩子想为母亲伸张冤屈，也只能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可是7年后，长大成人的儿子已经完全具备了为母亲讨还公道的能力。在控告书中，我们看到杨金英对儿子的深情，在自己生命朝不保夕的情况下，还把别人送给自己补养身体的牛肉省下来，要给即将参加高考的孩子补养身体，多么伟大的母亲。可是母亲仅仅因为修炼法轮功就被迫害死了，这天大的冤屈，儿子不伸张还配为人子吗？曾经参与迫害过杨金英的恶警们也许会狡辩说，那可是上级指使的呀，是共产党叫干的呀，共产党叫你干的，共产党当然是罪魁祸首，可是你这个直接参与迫害的歹徒不照样是凶手吗？任何人都逃不过善恶有报的天理。当然，在今天中共恶党统治的中国大陆，这样的案子很难被受理。可是那些作恶者能逃脱了世人的指责吗？他们的恶名可能早已为公众所知了。就拿那个御医来说，在人已经折磨成那样的情况下，竟然还能忍心灌杨金英一碗辣椒水，看守所有几个御医，那不是呼之欲出吗？那些直接迫害杨金英的恶警，他们也同时迫害其他法轮功学员的凶手，他们的恶行也早已被法轮功学员公布在海外的媒体上了，早已是海外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追查的要犯了，甚至其罪行已经被收集到了联合国反酷刑委员会的报告里。其实受到追究的可不只是这几个直接涉及此案的恶警，全国那么多的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难道他们的亲人会无动于衷吗？试想，形势稍有变化， 或条件稍一成熟，针对作恶者的控告是很快就会跟进的。而那些被迫害致残的呢？那些受到残酷迫害的法轮功学员呢？这在中国是多大的人数？参与迫害的中共恶徒造下的罪恶绝不会被岁月掩埋，他们绝不会逃脱法律和天理的严惩。那些曾经做过恶的中共恶徒是应该想一想了，特别是那些还在作恶的恶徒是该收手了。被控告遭报应是早晚的事，要紧的是现在如何行动，如何赎罪。
亲爱的听众朋友，这次的明慧评论节目就为您播放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